有没有什么话要说的呀？好久不见呐、
啊！对呀、啊，好久不见啦、啊，要充电。
好像是我回来，你第一次来，对不对？我上次有上过一次课。
第二次。
哦，那次你还是有来啊、哦。
我有来。
哦。
对对。
都还记得耶。嗯。
对对对，有来。我还记得你上次说，
嗯，
提着容易还是放下容易？对，就是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很好用哎。
嗯，
对，
七月份对不对？我回来之后的第一堂课，
七月七号的、嗯、
只上了一堂，然后又空下来，
然后就空下来。对、啊，那句话我觉得不错。
提着容易还是放
下容
易,
下
容
易、
哦？
对，
嗯，
对。
后来你觉得呢？
我们大部分都是，我们知道
提着容易啊、哦，
我们知道是放下容易，可是还是都把它提着。
哎，我们知性上觉得应该要
放
下，
对对 对, 对，
啊，放下才会轻松，
对
不 对,
对？是。
可是我们的情感上面。常常忍不住要提着很多东西，
对
不对？
对对对对，
不知不觉的就把它提起来了哈。
嗯。
然后越来越重，对不对？
对呀、啊嗯。
这句太好用了哈。
我觉得上次就是这句话很好用。
蛮好的哈。
对。
这个每一次，要是有压力来了，就问自己要提着还是要放下哈。
是啊，可是还是会不知不觉的啊。像我孩子这两天回来，我又不知不觉的又把这些又提着了。
又提上来了。
对，又提上来了，然后他又开始骂了。
嗯。
就这样、嗯、
所以我们都是说不知不觉嘛，对不对？
对，真的
是。可是赛斯一直在教我们如何有知有觉，对不对？叫有意识的觉知、嗯、对不对？
所以要来充电、
哎、其实我也是啊。我也是会不知不觉的就提起来了。
谢谢大家。
好，
哎，陈老师跟大家同学大家好。哦，真的这个、
我们很久没有这样呼喊口号。
这个暑假有点长哦，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当然了，我们就希望说这个暑假能够缩短一点，这样，啊，那有时候我是觉得，当然充电的这件事情哦，真的要持续哈、哦，啊，要持续。那所以有些时候，或者是说，当我们会感觉到说。当如果说我们有一段时间脱离到这里之后，往往会容易会回到原来的路上面去。
所以我故意放暑假放这么久
啊，
这样才知道我们有没有又回去，还是回到哪里去，对不对、哎？
对啊，所以说真的常常要觉知啊，对不对？
嗯、
所以他常常讲的，对不对？有些时候、哎、孩子一回来，哎，一看到就要讲。一看到就要讲，一看到就要讲，哦，那无形当中，那个小孩子就会感觉到说，奇怪，怎么又来了，又来了，对不对？那可是我是觉得，像这些东西，其实我们真的可以不用讲的，哦，真的可以不用讲的啊。可是无形当中，好像都很自然的反应。那重点我想要讲的是什么？我们虽然知道说，哦。哦，提着跟放下哪一个比较容易？可是我们的主观，我们的信念上面，我们是不是能够先感觉得到说，哎，好像这样子有点不太对了，是不是需要做调整？那当我们从那个信念上面去着手的时候，从把这个信念换另外一个信念去取代它，可能就比较不会去再哇哇叫。
说得真好。
所以我想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提着很多的时候，你要先感觉到重量。有的人会连重量都感觉不到，对不对？重量都感觉不到的话，你就没有机会提醒自己放下，对不对？而且有时候你要放什么东西，你都还不知道。你要放下什么，你都不知道。你会说无啊，我无啊，对不对？没有啊，我哪有提着什么？我都放下了，我早就不管了。对，孩子一回来，你就知道你到底有没有放下哦。对，蛮好的，先要感觉到重量，嗯，重量会带来什么反应哈、哦？重量就会带来肩颈僵硬、脊椎侧弯，有没有？心脏无力、高血压、糖尿病，对不对？对哈、哦，提着很多的时候，那个重量会带来的反应很多，嗯，所以我们就要先从反应里面去觉知，对不对？嗯，蛮好的。来，老同学，这位同学从头到尾，
今天要谢谢，
现在变得我没看到你，我都觉得怪怪的。
我今天要谢谢那个李任儒，要没他没跟我讲，我还不晓得今天开课，我一直等着通知，所以今天能来上课会很高兴。然后第二就是说，在这四个多月，我觉得 以前是听理论了，然后会觉得说嗯很不错不错不错，然后真的其实实践其实平常也很难去觉察，但是因为四个月真的比较闲，因为空了一个二跟四就觉得时间很多，反而又有时间静下来去想去感觉。那我觉得说哎，四五年了哈，我觉得好像我现在是知道要放，但是在中间不敢放，因为很害怕放了会怎么样，所以不敢放。那现在就在练习在放，所以这一段时间就是开始知道说应该要放了，也想放了，那还在练习安心的放下这样，所以那个还在过程当中。不过我自己很高兴，轻松很多。
好棒哈，其实好多项目要放，不会只是放一样这样，对不对哈？那我刚其实突然想到说，我们可以放一点感觉，那个轻松的感觉，不习惯赶快再提上来就好了啊，因为有的人是习惯有压力的嘛，对不对？有的时候太松了，怪怪的，太轻松了，人会站不稳啊，因为你已经变很轻了。好，这个时候你要是担心，赶快再提上来。我觉得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嗯。
嘉贞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早，很开心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我是若然，哎，今年差不多过年那时候来到基金会，很高兴这半年来的学习，我觉得让我在往前的四十几年当中学的更多。那我觉得放下是一辈子的功课，很多时候如何去拿捏，那我就觉得昨天晚上我才跟我先生想说，我怎么觉得好像自己现在会很无力感，然后突然想到说为什么自己会无力感，以前小孩子都还在身边的时候，我发觉煮任何一餐给他们吃都是看他们吃得很开心，就会自己很开心。那现在孩子都到外地工作，然后就学，孩子都不在身边，突然觉得说想要煮一煮一餐丰盛的，但是没有人来吃，那突然会觉得我就在想说，到底我刚刚就在想想那个放下，那我就在想说，若是希望他们都回到家里来，那我是不是又是再把那个责任提起来了呢？还是就是顺着他们目前这样子的就学工作就把那个责任放下呢？哇，好难哦。
很有趣啊，各位你再仔细听哈，我们觉得放下好像是先放下一个很具体的什么哈，比如说对孩子的挂念，我们要放下那个挂念，对不对？可是各位你发现放下挂念可能还稍微容易一点，因为他就是离开了，好，他就是离开了，你要再煮给他吃好也没有办法，因为他就是没有办法回来吃这一餐饭，对不对？可是你看到你再进一步的，你到底是要放下什么哈？你放下的是一种感觉，有没有什么感觉呢？因为你刚刚在讲无力感哈，那无力感会不会是提着太多了之后，哎，我们压久了手会发麻，呵呵，提东西提在肩上或是手提着东西的时候只要太重了会不会发麻啊？有的时候还会抽筋，呵呵啊，你的肌肉会过度有压力，过度疼痛啊，后来你会觉得无力感。有的时候无力感不是没有能力提东西，而是提的超过了啊，提了很多东西超过了负荷，也会产生无力感。儒家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啊，你提过超过了你的负荷，然后你会觉得好多的感觉没有办法控制啊，那种失落感啊，那种担忧的感觉啊，那种觉得人生真的要变了，然后有点手足无措的感觉，这些感觉好，可能都会让我们产生无力感。好，所以无力感不是来自于没有力量去提什么做什么，无力感有的时候反而是因为提的过多了，过多了产生的无力感，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一个看法。好，
那个老师意思是不是我因为平常习惯提这么重了？
对，
然后这个就是好像是一个固定式的的方式或是责任，那突然不用提的时候，那个力就不晓得使到哪里去，就是觉得好像要提但怎么没东西可以提， 已经没有方向感，突然觉得好像，哎，这个当时我使力的时候，我觉得是快乐的，但是我这个使不上力，就觉得快乐不起来，因为已经习惯了。那现在是不是说，我要再想办法再去看看，这个现在还要提吗？还需要这么用力吗？
你看很有趣哈，
是不是？
我刚才讲，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提什么东西，有一个具体的东西让你提，比如说对孩子的挂念，对不对？提着一个东西，然后三餐赶快好要去煮一个丰盛的这个三餐，然后全家人坐在那里吃，好开心。我们提着这样的一个责任，啊，当时是开心的，是快乐的。后来你刚刚讲，当你不用提的时候，一放下，因为你提久了，习惯了。你放下了，你觉得那个无力感，它是来自于你已经习惯承担，习惯负责。一旦你不用负责的时候，好，你不用把这样的一个主饭当成你人生非常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你一放下，手上少了一个东西，好，就像你刚刚讲，我们已经习惯提着，一放下不习惯，然后这个无力感是来自于我不习惯我没有提着东西。所以无力感不见得是你没有能力做什么，而是你是不习惯我自己没有去做什么。好，那你原来是很有力量哈，这个可以负很多责任的人。那我们常讲无力感好像来自于一种没有办法掌控了，好，没有办法掌握了，好，一种空空洞洞的感觉。可是有没有另外一种无力感是来自于其实你是很有力量的，你只是觉得自己提的还不够多好，你其实以前习惯提着，可是你现在要放下。好，我们来自一个无力感不见得是你没有力量，而是你不习惯没有提着东西。我不知道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常常我们在讲无力感是好像没有能力了，没有力量了，没有办法去做什么了，很多事情没有办法掌控了，觉得自己不行了，有没有？可是会不会有另外一面的无力感是来自于其实你是非常有力量的，你只是现在提的比过去少一点，你觉得不习惯，你在外意思吧？哎，所以无力感不是只有我们一般很习惯的那个思维觉得是没有力量的感觉哦，反而是因为过度有力量，然后没有办法提出，你的手很有力，你应该可以提更多的东西，可是你现在提的不够重，你会觉得安尼不够垮，这还歪意思吧？哎，我们叫脑力激荡嘛哈，有的没有的，我们多想一点，这样啊，激发大家一些什么想法，不一样的一个角度的想法哈。来，你请说。
大家好，我第一次参加这个读书会，是我的恩师李老师带我来的。很高兴认识大家，谢谢。
好，欢迎你。以前有没有念过赛斯书，或是听过这边的课程？
有，上次有跟嘉珍老师谈过话。
啊，好的，好的，欢迎。
谢谢。
好，来。
今天不是陈老师回国第一次上课，
第二次。
啊，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呢？
所以我也觉得怪怪的，上次没有看到你们哈。
我好期待说那个第一次上课哎。
啊，真的哈，那我们把今天当成第一次，上次那个不算啊，因为上次在讲提着放下，哎，我们今天都在讲哈，我们重新开始。
其实这段时间虽然不上课，但是三天两头哈，我都会上网看陈老师的 FB。所以虽然好像不上课，可是实际上是互通的啦。
嗯，我们一直都在一起。
对对对。所以也不至于说不上课就忘了我们原来所学习的这些，甚至我发觉说最近，尤其是最近这一个月，我几个学生或者是跟我周边的人跟他们会聊一些那种心理的话题，我就很自然的哈，就会聊出那个赛斯心法里头的内涵。等到他们走了，事情过了，我才想到，哎啊，刚刚我讲的都是上课中陈老师曾经讲过的，所以可见说这种自我成长、内心成长是需要点滴灌溉的。除了这样以外，必须还要力行，要去做。观念上的改变以外， 实际上我们要用实际的行为、实际的动作哈，去跟我们所学习的配合。所以刚刚讲到说放下跟提起，这个能不能跟舍得跟舍不得相呼应？嗯，也是不是有一点可以相呼应？
是啊，是啊。
所以我就想到了，我一个儿子哈，20年前就离开原生家庭，自己到外面去。20年后最近回来了，完全，因为20年当然差很多嘛。以前他是念书的时候，毕业出国回来就离开家了嘛，就这样子。但是20年后回到家哈，他会告诉我厨房该怎么办啊，哪里要怎么样啊，哪里要怎么做。我发觉怎么完全跟以前的孩子不一样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必须要放弃我过去的一些想法，因为孩子已经长大了，现在是他来教我了。的确，如果以从年龄的角度，以从那种接受新知识的角度来讲，我是远远不如他，的确是这样。所以呢，说放下，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可以放得很干脆啊，也不会觉得无力感，反而会觉得有一点轻松。嗯，啊，所以我想这个也不是说一蹴可成，而是说长时间的静坐冥想，还有陈老师的引导，我想这样种种加起来才有今天的这个心得。那也真的很感谢陈老师在这一段，其实说来我也是算之前的嘛，我是6年前就开始听我们赛斯的 CD 或者听我们的那种公益讲座，那真正我很投入很用心听是去年的8月才开始，
一年哎，好，去年8月到现在哈，
对，所以说心得其实是心得蛮多的，也因为这样我一直鼓励他来试试看。嗯，嘿，最起码可以解开了我内心很多的那个心结，所以还是谢谢我们这些共同学习的朋友陈老师。
哇，
谢谢，
对，谢谢我们这位同学退休这么久了哈，老师退休都还一直这么的努力哈，孜孜不倦的。其实我很珍惜礼拜二呀，啊，因为礼拜二的这个进行十几年了呀。好，无论如何这个礼拜二这样的一个聚会大家一起来学习真的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经验。我觉得每个人活在他自己的时代里面，好，因为我们大家年纪不一样，好，我们可能一些经历也不太一样，那我们跟孩子的年代恐怕也不太一样，可是我们跟自己的父母亲的年代当然更不一样。好，但是其实我们活在自己的年代里面，可是你想在不同年代里的人哈，他们共同的一个需求是什么？有没有都一样啊？有没有发现都一样啊？好，真正内心里面的需求有没有都一样？是吗？哈，好，爱、关怀，还有呢？好，不同年代的人，其实你看电影哈，电影最能够呈现不同年代的时代背景的一些故事嘛。可是你看他们常常都会描述一个主题啊，那个主题你说爱呀、关怀呀、探索生命的意义呀、究竟活着是干什么了啊，其实在不同的年代里面其实我们在探索的几乎都差不多，对不对？因为人的需要就是这些啊，了解、被了解啊，提起、放下、舍得、不舍得啊，探索生命的意义，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这个过程里面。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终身学习，而且是代代相传的学习。好，说你自己的轮回转世不断的持续学习，你的这一辈子好持续的学习，而这个学习不会因为你这辈子结束了而停止，它可能会一直持续的继续下去，对不对？好，这是一个灵魂这个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学习。好，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灵魂在此刻相遇啊，那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因缘，对不对？嗯，顺着你的话来，这位也是老师退休，你看老师们都好用功哦。嗯，
之前也是因为那个对学生的那个牵挂一直放不下哈，那所以就导致自己造成很多的那个身心的障碍，那一直严重到啊哈，就会觉得说啊哈，一有什么样子的事情困扰的时候就哇赶紧想要把它那个切除掉，赶快希望借着任何的方法把它那个放下这样子啊哈，所以借着啊赶快跑步啦，激烈运动啦，非常非常多的方法，这样就要把它整个这些东西从脑子里面赶掉这样子。啊，这样子的那个情况啊哈，持续了蛮久的，后来就会慢慢发现说，哎，一有怎么样子的自己觉得不舒服的气象，把它赶走，那个副作用慢慢出来了，就觉得自己好像慢慢的变笨了，脑子好像就不想要用了，所以连很多什么学生的姓名啦、一下记不起来，连那个什么自己的本科的一些化学的知识啊哈，人家问的说也死都记不起来，所以觉得说好像哇越来越笨，好像脑子里面越来越不管用了这样子啊哈。还好自己人在甚至这边慢慢的那个潜移默化，所以现在已经又可以把问题慢慢的端起来，慢慢的好好的去看这样子的问题。不一样的是把自己的感觉啊哈能够写出来或者是讲出来，慢慢就轻松了。所以哈最近就有这样子的进步啊，也觉得好像自己又慢慢聪明回来了，是很高兴的。
哇，这好棒啊。其实我真的这么讲啊，这么多年好像我坐在上面哈，在跟大家分享什么。可是各位，我看着大家的一个生命的变化，有没有从那么的忧郁到一点一点的走出来，看到阳光，这个过程对我启发很大，表示我讲的应该是没有什么错，不是我讲的啦，赛斯讲的，赛斯讲的这种道理应该没有错，因为你看到很多实际的例子，其实对我是启发啊。好，那所以其实各位同学的一个心路历程跟改变对我有相当相当大的鼓励啊，其实是我应该要很珍惜的机会。而且刚刚老师也提到一点我觉得超棒的，也就是说当你觉得变笨的时候，是你从理性的思维开始在改变的过程。好，那我们被很多无来由的情绪，或者是过去是因为我还有能力把它压着，把情绪控制着，而没有面对的很多内在情感好跟情绪变化的机会，因为我们的理性比较当头，理性当道。好，所以后来当你觉得自己变笨的时候，我刚刚心里想说哇恭喜你终于变笨了终于变笨了，是你从你很习惯的理性思维里面开始走出来了，你让你的情绪感受跟情感有了一个空隙，可以开始出来流动了，所以它搅乱了你的习惯性的思维，于是我们会经历有一段非常不安的感觉，好，觉得自己什么都抓不住了，怎么跟过去头脑那么清楚的那种感觉啊开始脱钩了，结果你会有一段时间的不安全感。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当生命要开始改变的时候你会有一段的不安全感。那赛斯就讲啊，我们生病就是要让我们让这个生命的这种习惯的那个过程哈，开始有了一个中间的转换期，因为你想改变，你的内在先知道，你的头脑还不知道。好，你的内在，你的潜意识，甚至无意识，之前你其实很渴望的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你还不明确，因为它还没有出来，因为它被你的理性思维给压着。理性思维就是告诉你说应该这样子，应该那样子，明白？好，尤其是老师应该要做到什么程度，怎么样？这个教我们的学生哈，然后把他们教得有多好哈，我们充满了这些东西。可是后来啊，开始情绪冒出来了，一来不习惯，啊，二来这个情绪打乱了非常清新思维的这种理性的这种能力，好，会有恐慌，会害怕，哎，怎么这么乱呢？好，没有办法掌控的那么好了。可是其实这就是一个灵魂的礼物，哎，灵魂让你开始混乱，甚至开始生病了，不管是身体心理上面的一个毛病，它其实就是给你一个中间的过渡阶段， 好让你来衔接前后不同的生命的一种模式，因为你要变了，可是你的头脑还不知道你要变了，可是你的心里面渴望很久了。好，所以我们的感觉会先到位，可是我们的脑袋常常想不清楚，因为脑袋太习惯用理性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所以后来赛斯仔在讲说，像癌症，好像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我们的生命好像暂时宕机了，停顿在那里，它事实上是一个休息站，好让你在这一段的时候啊，你已经慢慢在改变一些模式，于是你会有机会好重新去整顿你的生活，重新去思维，好，那个思维跟过去的思维不一样，而是开始带着一种情感，带着一种情绪，带着一种内在真正的需要的感觉，好让你开始去计划你的接下来的人生要怎么走。好，所以这是赛斯对于生病一个非常正面积极的看法。好，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生病的，都会生病的，小至一个感冒在家休息，不也就是想要暂时从你习惯性的一种生活模式里面退场吗？好，小至一个小小的毛病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在一个正在当头生病的人，你跟他这样子讲有时候很难体会。好，可是我想刚刚的分享，你们回想你的过去到现在，诶，果真如此，对不对？果真就像赛斯所说的一样，好，非常的这种对疾病有很正面跟积极的一种意义解释的意义。那我觉得这个星期二的早晨啊，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早晨。我其实有一长段时间哈，我是星期一的早晨，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基金会啊，还没有做这么多这样的事情。我通常礼拜一的早晨，我都会到都会公园，持续了好几年哦。啊，那时候小孩子都送去上学了，自己没有事啊。那我住在西屯那里不远，那我星期一的早晨，我都会到都会公园，好一个人哈，在那里走来走去散步，然后呢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有时候是里面的咖啡厅。然后我就可以在里面看一整个早上的赛斯书。好，其实我的赛斯书看书的时间都是等小孩的时间，送小孩去画画啦，下围棋啦，哈，我一点都不会觉得在那里好像要等这么久。因为后来我发现我很多的这个赛斯书哈，都是从那个时间开始看的。然后等到两个小孩子都可以上整天课了，好，都送到学校去了，好，我就星期一的早晨就是跟自己约会的时间。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约会时间哈，延伸到我可以出国这样三个多月，好，我剩余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在英国，我真的就只有跟我自己在一起，好，我觉得有点像是闭关一样。好，虽然你可能去语言学校还会碰到一些同学哈，但大部分那个时间很短，好，那几乎这个所有的时间，好，其他的时间都是我一个人，我跟我自己在一起。原来我星期一的早晨已经先锻炼过了，我现在才想到，我现在才想到，好，那个常常能够练习跟自己相处，那种独处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后来我发现对我来讲太重要了，而且我好享受独处的时间。好，那现在却是星期二的早晨哈，有另外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经验。好，礼拜二的早晨，然后能够跟大家在这里一起来学习赛斯思想哈，来讨论人生的意义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以前的梦想。好，我以前从小我就喜欢想这些问题。我后来念的是哲学嘛，我那个时候一直都认为我们应该把哲学课从小学就开始安排，好，在小学的课程里面就应该安排生命哲学的课，对不对？然后你说国中高中一直到大学，它应该要当成必修课，哪怕一个礼拜那么两三个小时好了，甚至一堂课都好，大家有没有觉得很重要？是吗？哈，我们一直到现在才开始上生命哲学的课。好，那假如我们早一点去上的话，也许人生会有一些不同的风景了。那在国外，他们其实从小就是有生命哲学的课，有哲学课。那我最记得，因为我有安排那个我一个同学来这里讲德国的教育啊一些特质，那我就印象很深刻的，他就说，他们啊才入小学，对着小孩子这么小的小孩子，他就跟他讲，你不要相信书上讲的都是真的哦，你要有自己的想法哦，好，你可以去表达你的看法哦。从这么小的小孩刚入学，他就告诉他说， 你不要都相信书上写的。好，所以你可以去发表你的看法，而不会被好这个批评，不会被说啊你这样讲法是错的。到了国中高中哦，他们的学生就是要具备有思考的能力，所以其实老师上课说有没有问题，哪像我们一片鸦雀无声，他们大家就是大家争相恐后的都举手说我要讲我要讲。那我那个同学的女儿，她上学的时候啊，只要有老师有丢出什么问题哈，她一定是立即举手那个发表长篇大论的人，很有看法，很有看法。好，所以回家他们家里面哈，常常吃饭的时间啦，或是假日的时间，他们会一起去做，比如说一起去画画，全家四个人哦，在那一起在彩绘一个这个杯子啦、盘子啦，他们有一个这个环境。因为我上次去德国的时候，我就跟他们一起去啊，因为他女儿后来念医学院很忙，他就没有去，那就有一个空位，我就跟他们家三个人哈，爸爸妈妈然后儿子跟我们四个人，哎，在周末的下午哦，大家都各自专心的画自己的盘子啦或杯子，我画了一个杯子，后来我才发现我也会画画哦，而且那个杯子哈，应该就是在法国的那个莫内花园里面，花看多了，非常自然的就画了鸢尾花耶。哇，后来那个老板看了说，哇，你这个杯子画得真好，我好久没有画画了，然后看到那些色彩好开心哦。好，那在那个下午的将近你看3到4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就只是个别在那里一起画画而已。你看我们台湾的家庭有没有这种时间呢？没有，我们坐在那一起滑手机，那我们几乎都是一起在滑手机，有没有？是哦，是哦，他们一起坐在那里画画，只要四个人一起滑手机哈，还会提出一些好玩的事情来互相分享跟探讨，那也还不错了。手机上面有很多讯息，好，大家这个在一块的时候呢，哎，分享一下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啊，那这也还算不错，有连结。可是大部分的人哈，都是低头滑自己的手机，有没有？然后在跟群组里面一直在发赖，在互动，都没有跟你身边的人互动，这不是很奇怪吗？所以上个月我去马来西亚上课，有个家长还是问我，老师啊，这个小孩子都在电脑前呐，这怎么办呐？都在玩电脑游戏怎么办呐？我说很简单啊，哈，在场的大人所有的人，你每一天2个小时不开机，你看你做不做得到？2个小时把手机关起来，不要滑手机，2个小时就可以了。退而求其次，没人讲话，我说那1个小时好不好？你可不可以1个小时不开机，不滑手机？假如你们做得到的时候，再来问这个问题，再来问说啊，老师啊，我的孩子为什么离不开电脑？为什么一直都在玩电脑游戏？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这是第一个我回答的。我说你们自己可不可以离开，把手机关起来，把电脑关起来？好，第二个，你有没有想过你如何让你的孩子有更大的一种兴趣啊，引发他的兴趣，好让他很想离开电脑？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只要你有更好玩的更有趣的，他一定会离开电脑嘛。好，那你一定要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吸引力啊，啊，你可以制造一个什么样好玩的事情啊，或是你真的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学校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玩的环境，让他很自然的想离开他的电脑。否则的话，你再怎么强迫他也是没有用的了。好，因为我们的环境四处都是电脑，都是手机嘛，对不对？而且呢，我上次还看到一个消息，他说2016年哪一个国家发明，我怎么一下就忘了？因为那个徐爸爸演讲的时候我有讲，你知道啊，不是徐爸爸，是那个儿童营结束的时候。哎，那个时候不用手机嘞，他只是带一个手环，手环上面有个小荧幕，小荧幕直接把那个手机的那个界面哈投影在你的手臂上，所以你的手臂直接按就可以了耶，以后连一个手机都不用带了，你只要弄手上就可以了。我突然想到说啊，没有手的人怎么办哈？可以用挂着在身上按。有的人有断背啊，没错嘛哈。哇，这些科技的产物啊，推陈出新，很惊人哈，很惊人。但是我刚才讲，我们每个人活在不同的时代，我们现在的孩子活在资讯时代，它就是一个事实。 它就是一个环境，大家都是在用这些资讯产品，你叫他离开电脑，你问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有什么作用的了，没有太大作用的，因为他就是活在这个时代里面。可是重点来了，重点来了，我刚才在讲，我自己在想不同的时代，可是每个人的内心里面的需求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还是渴望那种被爱的感觉，有爱人的能力，对不对？然后渴望探索生命的重要意义，我活着是为什么？好，那一个资讯的时代，又其实有很多内容也在探讨这些主题，有没有？那个文章，哈，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讯息。可是很有趣的是，有的时候我们滑着滑着滑着，现在那个看一篇文章有没有很痛苦？为什么？广告，立即就有广告上来，有没有？马上就有一个广告盖住你的页面，很烦呢。然后一下子不小心一按又跑掉了，你要从头来。那大家都想要利用这样的一个迅速传播的方式，好，来传递他们的广告嘛。那这也在反映说，其实我们在看一篇文章还没有深刻感受的时候，这篇文章你滑完了，它就滑过去了，就滑过去了。可是看书，你可以停在这一页停很久，不会有广告跑出来，不会有广告跑出来。好，所以这些东西都很有趣，我觉得都很值得我们去思考跟探索。好，我在一个马来西亚的学校演讲，好，那就有又有一个家长就在问，他的孩子就很抱怨说，学校到底是谁发明的，为什么要发明像学校这种地方。好，然后他说，老师为什么都这么狠心，每天都在虐待我们的手。好，老师就这么讲。然后这个家长问我说，你觉得我的小孩到底发生什么问题了，他有没有问题，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那我就说，现在很多小孩子根本不想到学校去啊，一到学校里面去的时候头皮发麻，好，然后恐慌发作，坐立不安，有没有？我在讲的时候，后来现场就有一些老师，因为在学校里面，那个老师说，我们也不想进学校啊，我们也不想去学校，也许他们心里面也在想，是谁发明学校这种地方。好，你看这些都是问题，这些都是问题。好，那这个问题都在反映什么？它都在反映什么？好，其实好多好多的不同时代它都有不同的问题。好，那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资讯的时代，我已经要算是老一辈的，没有，我是中层，好，中层的，中间这一代的，我对手机对接电脑的东西只有粗浅的用法了，好，没有办法太深刻，很多东西我不会用。可是你看我们的孩子，他是生长在资讯时代里面，好，他所接触到的这些讯息跟我们其实已经不太一样了，他们触碰纸本的机会没有像我们过去这么多。好，所以其实真正的那种触感，真正的感动，好，其实也许也没有我们在我们这个年代那么的多了。所以其实这些都可能是很需要我们去思考的问题，对不对？很需要去思考的问题。虽然这些资讯的产品缩短了世界的距离，世界根本没有距离了，好，对不对？根本没有距离了。我在德国也可以随时赖跟家人赖啊，瞬间的你就跟你远在天边的家人联系上了，这个时候实在是奇妙的不得了，对不对？可是当你不想被找到的时候，你看你也很困扰，你一定要说收讯不良，好，或者你干脆直接关机说没电池了，好，你也可以随时被找到。好，所以每一个我想每一个不同的时代，我刚才讲说他们内在里面所渴望的，好，一个人的本质所渴望的那种感觉应该是大同小异嘛，哦，可是他用不同的方式，好，用不同的一个文明的发展的方式，好，在提出一种我们如何在这个时代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资讯的发展里，然后再回到人心里面内在最渴望要的那种感觉里面。好，每一个时代都提出了一个这个问题，我们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其实我也是突然想到了啦，顺着各位的分享，我这样一步一步在想这个问题。好，每一个时代虽然流行的不一样，可是每个时代里面的人他 他所渴望的应该都大同小异。所以在这个资讯时代里面，好，我们如何从这么快速的一种而且是大量的资讯环境里面，再回到人心内在里面最渴望的，好，最有感觉的那个那个层面，好，那个需要，好，我们怎么回到这个需要里面？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啊，很重要，这也是现在的家长其实会面临不同考验跟挑战的部分，对不对？好，资讯太发展了，然后你不用告诉你的小孩，你不用教他什么，在学校里面你也不用再告诉他们什么了，他们随便 Google 一下什么都有了，什么知识都有了，好，他们不必再去死背课本，因为他们只要 Google 就可以找到所有的资料。那各位，你觉得会产生什么问题啊？当然第一个，学习环境要改变，对不对？那种思维啊，学习的方式要改变。还有呢，好，学校的一些学习的方式要改变，比较没有耐心。嗯，对。所以其实你真的有心，你要得到大量的知识，有没有变得非常容易？非常容易，对不对？以前我们可能要走到图书馆里面，好，那你说国外的图书馆的资讯，你根本除非你出国去了。好，那以前网络比较慢，你还是多少可以找得到，可是现在不是，手机一拿叮一下子 Google 一下，你要的所有的资料所有的资讯都有了。所以其实你要充实你的知识哦，它的方法跟过去也不一样了，也不一样了。只要你有心，你可以成为一个知识非常丰富的人啊，因为只要你有兴趣，你找到资料，你再去研读，你可以有大量大量的这些知识。可是接下来哈，接下来会产生什么状态了哈？我们这样的一个文明哈，发展到今天，我们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文明的新状态？哎，这个麦克风好吗？来，我们给这个，这位也是老师呢。
我觉得，同理心是没有办法在网络上面去发展出来的，而且很多东西的关爱，爱的部分会变得很浅。比如说，
对呀，我可以写一大堆爱你的话，有没有？可是我其实是没有感觉的，因为在 LINE 上面贴图也有很多，有没有？而且代表很多情绪反应的贴图，
我可以每天 send 一杯咖啡给你，可是它可能只是一个动作，
我喝不到那个味道。 对，我可以每天贴很多爱心给你，可是我心里面没有温度，而且我还在猜你会不会不小心碰到的，因为现在传过去好快哦。还有呢，
就是人跟人实际上的接触的那种感受，跟比如说像刚刚啊，他讲他光是一个理性感性这个东西的思维的那种感觉，他可能必须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心理去发展，去感动，去把你自己拉出来那个感受。可是你在网络很快速很浅表层的东西，你找到很多答案，可是你没有那个真枪去跟
真枪实弹，好好的去对应自己心里面翻腾汹涌的情绪，你不知道那种深刻的感觉，对不对？
而且重点是现在有越来越小的孩子就开始很小就开始接触电脑，其实我们这些都是要赶快推广的家长，因为他在他自己的概念还很模糊的时候，他就已经接触那种冷血的东西，就是冷冰冰的东西，他的东西已经很多东西一直塞进来了，那其实他整个人格发展的部分其实还没有完全健全的，他不像我们的小时候，我们可能出去田野玩，跟着哥们啊，跟着有姐妹啊或什么之类的，那在他的世界里面，他有太多填充是属于冷冰冰的东西，然后他会误以为那些就是这个世界。
对，我们其实都还蛮反对父母亲为了要小孩子听话就给他一个 iPad， 有没有？ 哈，在公众场所要他不要吵着赶快 iPad 给他或者是手机给他玩，好，那在一个公共场合给他一个手机玩游戏哈，他马上就会安心下来了，好，就转移注意力了哈，我们会看到很多这个现象。那其实你刚刚讲到一点我非常同意哦，就是因为我刚刚顺着老师们的分享哦，因为刚刚在讲我们的一个情绪的反应，我们的一个情感的啊一种反应，它无法速成，好，它是一种慢慢一步一步一点一滴去经历的那个滋味，好，它那个滋味酸甜苦辣的滋味，它是需要在时间里面慢慢酝酿的，对不对？慢慢酝酿的，苦虽然很苦，可是你唯有走过那个很苦的感觉，哇，你的那个生命才会升华，生命的那种厚度会增加。好，即便它是一个这么痛苦的感觉，可是酸甜苦辣，好，我们人世间的这种喜怒哀乐，好，它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充满创造变化跟戏剧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什么每个人都可以活得这么的戏剧化，而且我们个人的戏剧集体又创造了一个集体人类的戏剧，哇，就在今天的上课的范围里面有提到这个，每个人都在他的戏剧化的生命经验里，而个人的戏剧又共同创造集体戏剧化的一个这个体验。所以戏剧化是怎么来的？戏剧化它当然就是说变化嘛，对不对？好，一个非常戏剧化的性格是，或者戏剧化的电影，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看电影？很多戏剧化的桥段，好，很多戏剧化的桥段。所以其实这些戏剧化的桥段就是我们人生里面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好，就是我们人生的无常，就是人生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把你带到谷底，于是你可以尝到你又好，你又这个提升的一种快乐喜悦狂喜，有没有？好，你的狂喜是来自于你曾经深深的忧郁跟痛苦过，好，那当你从这个谷底里面慢慢又上来的时候，你才知道那个滋味是什么。所以人生的酸甜苦辣这些戏剧化的滋味，它是需要时间慢慢去酝酿的，要慢慢烘焙，好喝的咖啡都是要慢慢烘焙的，有没有？要慢慢去，而且会烘焙出不同的滋味。那所以假如很多的讯息是快速的来来去去，我们还来不及品尝那个滋味啊，那他的一个感觉就过去了。所以在看到德国啊，这个小学他们有很多的森林幼稚园，就真的在森林里面呢，然后就是用木头造的房子，然后他们的游戏场就是森林呢，啊，当然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一个大自然的一个哈环境，可是呢他就强调，好，我很开心我们有个小朋友在这里，呵呵，小小的小朋友，你一定要带他去玩沙，好，你一定要把他丢在沙坑里面，好，让他至少在学龄前，我们说六岁学龄前，他是常常跟沙子跟大自然是有触感的，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有触感的。可是我现在在想，我们小时候没有玩过沙的人现在可不去玩，我们这些大人要不要跑到沙堆里面重新去体验跟沙子，好，在触摸沙子的感觉，最容易的就是到沙滩嘛，好，弄得脏兮兮，马上水一冲就可以了。好，我们要不要？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重新再去触碰好这些大自然元素的机会。那在国外，他们因为有一个自然环境，好，所以其实他们是几乎在学龄前，你都是在这个。好像那个放生了，把小孩子放生，放生在大自然的环境里面，啊，就有一个非常不同的气质，民族气质，啊，它会产生，啊，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其他同学有什么想法？这个延伸老师们的一个回应哈，让我有一些这个，让我有一些联想哦，嗯。好，来，你请说。
其实我一直有个体会啊，这个体会是说， 当我们从一个层次转换到另外一个层次的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人最混乱的时候。哦，我们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来讲说，比如说像我们学游泳，那学游泳的人啊，在本来不会游泳之前到会游泳的这段变化的当中，其实他是最怕的时候。那也就是说，从本来不会游泳的要进入到会游泳的，那都会经过很怕的这个阶段。可是这个阶段是一定必须要我们亲身去体验去经历的，当你怕过了之后，然后跨过这个门槛了，你才能够感受到你跟水的交融。哦，换句话说，你会不怕水之后，你才有办法去享受在水里之间。哦，那可是如果说一样的，当你本来会游100公尺的，会游1000公尺，然后甚至会在水里面，就是说自然的悠游的活动，所以这个过程我们是一定要亲身去感受得到的。那其实同样的道理，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转换的过程当中，是真的是最乱的这个当下。可是这个当下我们自己本身能不能够接受，说我必须要接受这个过程。可是当我们在接受这个过程，却是被很多人看起来是好像是最危险的，那因为最危险的，所以我们就不敢去碰，哦，会用比较那个被保护的那种姿态去碰。可是假设说我们没有感受得到，说我们必须先经过这一段，哦，我们才能够让自己更进步。哎，所以我是想是说，当一个人在进步的过程，当一个人在乱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必须先了解到说，啊，我现在是很乱的时候，然后我必须要让自己先静下来，让这一段的过程当中，哦，让慢慢的去体会，去感受到说，哦，这一段时间的，那慢慢的去慢慢的时间，慢慢的去经过这个过程，这样子。所以我应该来讲说，这个是一个，哦，我是一个很深深的感觉到说，哦，每一个人要去慢慢的领受，当一个人在成长的这个不同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往上走，那尤其是在这个跨越阶段，哦，这个关卡当中，反而却需要更沉静、更忍耐，而更去接受，更要有耐心的时候，这样子。
对啊，说的真好啊！我们知道很多游泳的理论哈，没有用，你一定要跳到水里面去，啊，一定要跳到水里面去。所以我刚才想，其实我们要做一个自我觉察啊。我们说三部曲哈，你第一个阶段哈，你常常就要告诉你自己，你必得要先接受你的情绪。好，那个接受什么情绪？我现在就是好害怕、好恐惧，可以，你可以害怕恐惧；我就是好恨他，可以，你可以恨他。好，我好想逃避，可以，你可以逃避。我不太大了解哈。来，第一个阶段，我们的情绪在流动的过程里面，好，我们第一个常常你必须要提醒自己的是：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接受，我现在很软弱，我可以接受，我现在。好想逃避哦，好，我可以接受我现在好慌张哦，因为我没有接受我的情绪，我一定会想办法压抑我的情绪，好，我一定会想很多方式来转移我的情绪，以至于让它不要影响我。好，那这都是一个喜欢把人生掌控调理的好好的一种自我，好，一个自我的一种习惯，因为我们不喜欢失控。可是接受我们的情绪，就像是跳到水里面去感受到水的阻力啦，你会呛水啦，你怎么样把教练教你的动作能够协调的，然后变成 好，不管是什么事啊，你开始能够去游泳，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啊，你的手脚能不能够协调啊，会不会换气，它其实是需要一点时间的。这个时间啊，掉到水里面去呛水啦，害怕啦，恐惧啦，好，这就是刚刚在讲的，你的情绪需要有时间好来经历它，你的生命的滋味才会真正的开始产生，它是需要时间去经历它。好，那第二个阶段，你知道单单第一个阶段就有多么的不容易，很难受，有没有，吓死人了，恐慌发作，不能呼吸，哎，当然只要你觉得快毙命的时候，赶快去找医生，好，先吃点药缓和一下自己。好，可是告诉自己哈，这就是自我催眠，告诉自己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在这个状态里面，好，他绝对不会把我搞死，除非我觉得他很可怕，我觉得他很可怕，可是你告诉自己我可以，我可以跟这个情绪在一起，我接受，我接受，我接受，我忍耐，我忍耐，我忍耐，好，我忍耐让这个情绪去经过。然后你到了第二部曲，你会体验到你接受的情绪它的那个走过去的那个过程啊，会给你有很深刻的感觉，而且你一定会等到它安静下来的那个时间，那你就会进入到第二部曲，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整个人安静下来了，不要放过我为什么这个情绪又来了。只要它是你一直反反复复出现的一个状态的话，好，假如比如说他已经是恐慌症了，他已经是忧郁症了，好，他已经是什么症了，好，那你最好的良药哈，不是去吃药，最好的良药是经过他，让这个情绪经过你。我知道太不容易哈，不容易，可是我们可以开始练习，从小小的情绪来的时候去练习，这个时候你会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因为你会自然而然安静下来，情绪过去了他一定会安静下来，好，就像台风扫过了就一定会安静下来，有没有，好，每一棵植物的叶子都破破烂烂的，我阳台上所有的植物的叶子全部都吹光了，可是现在还，你看还不是发新芽，新的很漂亮的叶子不是都长出来了吗，让它扫过去重新开始不是很好吗，忍耐着忍耐着忍耐着，好，然后到第二个阶段，就看这个情绪到底怎么来的，它为什么会来，好，这就开始从情绪进入到信念了，好，产生情绪后面的信念了。等到你真的把它看清楚，你就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了，那个阶段就是改变你的信念，情绪就可以改了，情绪就可以转弯了。好，所以你看，接受，经历它，看到它，然后你才能够有能力转变它。好，其实这三个步骤讲起来字也不多了哈，记起来就那么几个字，可是我们会放在时间的过程里面，好，去考验自己，把它当成是一种非常刺激的戏剧化的人生，啊，你正在经历一个戏剧化的人生，把它当成是我正在经验一个人生的戏剧，我正在演戏，我正在演出一个非常狂乱的自己。好，我正在演出一个非常忧郁的自己，这是在我们现在头脑清楚的时候必须给自己的催眠，等到你真的狂乱的时候哈，你可能一下子上不了手，可是没有关系，这个狂乱会一直教你，好，当它一直来一直来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慢慢的记起你的自我催眠，没关系，接受它，我可以狂乱，我可以忧郁，好，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不够好，我可以糟糕，我可以很非常糟糕，开始有点那个催眠产生效果，开始提醒自己去经验这个过程，啊，生命最美的地方就是你经验过的这个过程，你没有经验这个过程，永远在那里看着它害怕，当你经验过这个情绪的过程，生命就是因为这样才，你看，长出新芽，狂风把叶子都扫掉了，可是最后产生新的芽，新的叶子，哇，也许这就是人生哦。好，我们休息5分钟。